好，我们还是翻开启示录，请弟兄们姐妹翻开启示录，我们会把这本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经文我们先读一遍。启示录好，首先我们一起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同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九节，十二到十九节，请。
我又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头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发光。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我们跳去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四节，五章的六节到十四节。我又
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共差遣往普天下去了。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灵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匍匐敬拜。
然后我们跳到后面第十九章， 十九章第六节读到第十节，第六节到第十节。我
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匍匐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与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我们跳到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那宝座上的羔羊，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感谢你在2000年前你救赎的计划做成了，感谢你把我们从罪恶死亡世界拯救出来，感谢你不但只拯救了我们，还呼召我们去服侍你，还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这两年来的带领，带领我们从创世纪一步一步的现在来到启示录。主，我们匍匐敬拜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求你赏下世人智慧与启示的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在启示录你要跟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看见神你永远的心意，好让我们愿意顺服主的话，让我们得到祝福，也让主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让你能够在地上能够得到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好让主你催促主你的再来，好让主你的心意能够早早的做成，好让心腹能够装备整齐。感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神。启示录，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期望这本书，因为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跟我说过，问过是不是有两次、三次、四次，没有，我们只有一次。我们不管它是什么书，因为我们是一个概要，我们这一次的学习只是希望借着两小时的时间，我们能够把圣经的一本书，我们能够有一个知道它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也能够知道它大概讲什么。那么启示录，我们今天如果你是期望着能够今天能够知道启示录里面的全部，那个是不可能的。 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看见启示录究竟里面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也希望把启示录里面我们要该注意的事情介绍给弟兄姐妹，也让弟兄姐妹看见这本书究竟它对于我们个人，对于教会，有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在圣经里为什么这么重要？然后我们会把一些重点指给弟兄姐妹。如果神有这个旨意，那么盼望我们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多的时间去查考这本书。今天我们只能点到为止。那这本书的主题呢，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它主题究竟它整本书说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为什么是叫启示录？就是一个启示。什么是启示呢？启示在原文里面就是把一个隐藏的事情解开，就是启示，把一个隐藏的事情解开。那这个启示呢是单数的，这个不是许许多多的启示，不是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意象，许许多多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许许多多的预言。这个启示在原文里面是一个的，就是一个字，一个单数的，就是启示。他说是什么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启示录是关于什么的呢？关于耶稣基督。启示录就跟神整本圣经一样，就是关于神在他心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那启示录我们一直说启示录，我们通常会想到里面许多的许多的表号啊、意象啊等等可是那个不是神要我们去注意的，那个不是重点。那个重点呢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其实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然后他将要来，就是未来的时候他将要回来，他以什么的形式回来，他将要做什么，他将要回来的时候，他将要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他将会做成什么的事情所以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是这本书的主题如果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你很有趣，你会看到四个角色这四个人。一个是他说第一个就是神，他说神赐给他就是耶稣。这个启示是谁给的呢？其实是神自己把他给了他的儿子耶稣，那叫他将要必快成的事只是给他的众仆人。众仆人是第三个人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是天父把启示给了耶稣，耶稣把启示给了约翰，约翰就把这一些启示写了下来。那写了下来给谁呢？他说给众仆人，所以是给所有神的仆人第一个是给所有神的仆人那这个作者这里已经跟我们说了他是约翰约翰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使徒约翰我们知道约翰他曾经写过约翰福音，就是福音书里的最后一本书，他也写过其他书信里的三本书，约翰一二三。那约翰还写了启示录。那约翰他在是十二个使徒里面活得最久的一位，在几乎在主后六十多七十年，所有的使徒就已经殉道了，就是他们已经因着信耶稣而忠心于主，而被种种的原因被杀了那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使徒约翰。约翰写这本圣经的时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家 所有的看过、见过、摸过、听过耶稣说话的使徒，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了，就只剩下约翰一个人。那约翰，这个他是在哪里写这本书的呢？在第一章的第九节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暗示。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海岛的海岛上。”啊，这里约翰跟我们说，他在那拔摩的海岛上，他说第十节，就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说如吹号，所以他在拔摩的海岛上，就有一个海岛，那个海岛呢是在这个爱琴海你上面的一个小岛，你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去看地图的话，如果你去看土耳其这个国家，土耳其里面它有一个城市叫以弗所，就现在已经是一个废墟，不过以前在主耶稣约翰的年代是世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它是东跟西这个文化的接触道路所必经的城市之一，它也是一个港口。那么在这个城市根据教会的历史，约翰他年老的时候，他就去了以弗所去服侍。那么到我们知道在这个罗马有几个皇帝，他们是特别恨恶基督徒特别明显的就是一个是尼禄王，就是在使徒保罗彼得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尼禄王这个凯撒他出来，他就开始逼迫基督徒，那使徒保罗跟彼得也因此而殉道。那么三十多年以后呢，又出现另一个这个凯撒叫做多米田Domitian， 多米田，他是一个非常残暴又恨了基督徒的王，那他就开始捉拿基督徒。那么约翰，老约翰他就被捉了，然后就被关在这个荒岛上，这个荒岛的名字就叫做拔摩海岛。那么他就在那个海岛上，他就让神就让他看见了启示录里的这些异象，一个一个的他看见了这些异象，那他就把这些异象按照神对他的吩咐，他就把它写下来。那么写下来呢，那很可能他是在拔摩海岛写，或者也有很可能他老约翰他是之后因为那个多米田凯撒之后他死了之后老约翰根据教会的历史他就被放出来，还是回到去以弗所，所以有可能他也在以弗所里面写一部分那他是大概在九十到一百年之间，他就把这封信这里启示录全部写下来，那么就开始流传到现在。那我们也知道约翰他是一个还没有被主呼召成为这个使徒的之前，他是一个渔夫，他是一个捕网的人当主耶稣走过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他看见约翰跟雅各在那边捕网我们看见神很奇妙的也把他的职事跟他的这个之前的职业是有吻合的。当神呼召他服侍主的时候，这个渔夫他不像一些其他的使徒，比如说保罗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受过高深的这些旧约的律法的教育，他是犹太人中的这个拉比，是一个 学者，他能够写出罗马书，他能够写出圣经里其他的书信，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可是现在我们是一个老约翰，他是一个渔夫，他之前是捕网的，感谢神，他神竟然能够用他写了这五本书，接着约翰，我们看见神能够用一个很有学问，能力很强的一个学者，他也能够弄一个一个渔夫，神能够使用任何的人，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老约翰他就是一直跟随着主，就算年老了，许多的这些逼迫从外面来到，从罗马的这些这个罗马的帝国逼迫基督徒，也在内部有许多的异端出现，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主。当他这样子的跟随主、亲近主的时候，主就把这个这么重要的启示了给约翰。而约翰是一个与主联合的人，他天天的仰望主的到来，因为主曾经跟他们使徒们说过，我会回来，是约翰跟我们说我会回去离开，主说约翰福音里面说我会去为你们预备房间，有一天你们也会来我这里。约翰他的心里面，他一直等待主的再来，他等到90多岁了，主还没回来，他心一直在等待，因着他这样的等待，神也接着这个神也把这个主再来的启示了给老约翰。在这个收信的人，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究竟心里面他是写给谁的呢？刚才我们读到第一节的时候是给众仆人，当我们去看第4节的时候，这里约翰当他写着启示录的时候，他里面隐藏了侍奉书信给教会的信，对不起，不是侍奉，七奉给教会的信。那第四节他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所以他这封信是给这7个教会，在亚细亚，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西部。那我们那这7个教会的信呢，就是在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隐藏了，就里面就记载了写给这小亚细亚的7封信。那写给亚细亚的7封信，你就看见每一封信里面的开头，他都会用同样的话跟我们说他写给这封信里面的人是谁。他说2章的1节，比如说我们去看以弗所的教会2章的1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他说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使者其实就是跟他就是 angel， 他就是跟原文里面是跟这个天使是一样的字那么他这个是天使是单一的，他是可能是写给教会里面看守教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看守教会的天使，一个是这个天使其实也能够翻译成使者所以他中文把它翻译成使者。使者是什么呢？就是被神差遣去传递信息的人，他也可能是写给教会的牧者、教会的传道人一个带领教会的人。所以他这里说是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他每一封信他会说都说一样的话。他给写给斯米拿，他也是说要写信给斯米拿教会的使者所以那个是第三个写给教会的使者那么除了他写给教会的使者，那我就不等于说他跟我们其他的人没有关系如果不是带领教会的，那这些信就不是给我听的了当然不是。其实当你看下去，他在这些7封信第2章跟第3章信里面，他都写到 他说一句话，其实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他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每一封信他都写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里面谁没有耳的请举手，我们都有耳，我们都有耳朵，所以也是给写给我们所有的人的，很可惜许多的基督徒，虽然有一个肉的有一双肉耳，可是我们确实常常是关闭的，我们听不到主的声音，我们也没有诚心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心里的耳朵打开，当我们真正的去来到主的面前去聆听他的话。这本书是给教会的使者，是给传道人，也是给教会里面所有愿意打开耳朵听他话的人，也是写给这个所有一章一节说神的众仆人，这个是写给所有的基督徒，所有愿意来到他们面前寻求的基督徒。那为什么他特别把这个七个教会放在这呢？其实在约翰的年代其实在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他那个时候是有许多教会，他是超过了这七个那有人曾经有一个圣经学者，他叫做 Ramsey， 他对于圣经原本他非常怀疑圣经里的真实性，他不信圣经里说的那些地点啊，那些人啊，那些教会啊是真实的历史，他不信。他叫 Ramsey 你可以去查 Ramsey， 他是一个学者。那么他不信呢，他就想证明圣经是错的，所以呢他就去根据圣经，他就去查考特别是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因为有许多的很详细的记载地名保罗去过的地方他都记载这个路加记载的非常的详细。那这个 Ramsey 的这个学者呢，他为了证明圣经里面的历史是错的，他就去跟着保罗的行程一个一个城市去走那么他走完之后呢，他最后的结果是圣经里所有写过的这些路线跟城市都是真的，可以根据考古学他都可以能够化学证明。所以他跑完了这趟路之后呢，之后他就出了一本书，一个是一个经典叫做 The Journey of Paul， 就是保罗的旅程行程他就把保罗使徒行传里所有的这些城市做过的他去查，他考察过，他证明，他说我现在我可以像，他就原本是一个不信的人，现在他就变成一个一个基督徒，而且是一个圣经学者他变成一个非常渴慕神话语的人。那么为什么我提他呢？因为他去查考保罗行程的时候，保罗去了这些加拉太就是在土耳其里面，那他就去了这个以弗所这些地方，所以在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都是在这个土耳其里面叫小亚细亚，它其实是一个圆圈它每一个地方它都去了，然后它最后证明这些每一个地方是真真实实的有这些曾经有过这些城市，也曾经里面有过教会，所以它去了以弗所、斯米拿、别加摩、推拉、沙迪、菲拉台菲、老底加所以它是它 Ramsey 他跟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约翰特别把这七为什么主其实这个是主写给教会的信，这七封信，那为什么是这七封呢？那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当时候他们是这个那一代里面人口很周密是很富裕很有影响力的教会，而且最重要是这些教会里面的教会是真的，是真实有教会，而且他教会里的有的情况 是神特别的拣选了这些教会，因为他有要用这些教会来跟当时的教会说话。不过不单只是当时的教会，也是跟历史历代的教会说话。好，弟兄姐妹，我们再开始继续启示录。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到启示录的一章十九节，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一章十九节，一章十九节，
所以
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好，我们现在还要请弟兄姐妹翻去旧约一本书，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九章，但以理书九章，我们去读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五节到那一章的结束哈，二十五节开始。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建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者君的时候，并有七个星和六十二个星，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连接带
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造者必被解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至终必如洪水冲没，
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意气之败，
他必有许多人坚定地同约，意气之败，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妻，那行毁坏的真的无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我们还是有一点的祷告。父啊，我们再次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苏醒，帮助我们在一个下午，让我们的疲倦的心能够因着主你的激励，我们能够耳朵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主你自己，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上仰望我们在天上在灯台中间寻找的我们的大祭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好，刚才我们说了，在启示录解释启示录的时候有几种不同的解释。那根据刚才我们读到一章十九节，他说这个是主跟约翰说好，一章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约翰所看见的事和现在的事，就是现在发生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句话里面让我们 看见一件事，就是约翰他亲眼看过一些异象，特别这里是指约翰在第一章里看见到主耶稣他的这个荣耀的形象出现在第一章，然后他看见在第二章跟第三章他看见了这个主在七个钉灯台中间行走，主其实在天上，他在天上的七个钉灯台行走，这些教会在地上，这些以弗所、斯美拿、推啊推啦、这些教会都是在地上，不过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主在天上，他却在这灯台上行走，就是为什么是灯台呢？就是在天上，其实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叫以色列人造了一个会幕，会幕不是有外面有一个祭坛， 然后有一个进去祭坛之后有一个圣所，圣所里面有一个至圣所，啊，那圣所里面有三件物件，一个就是灯台，啊，现在主其实在这个会幕其实是一个按照天上的会幕所造的一个物件，啊，地上的会幕其实是要显示在天上的会幕，啊，天上的会幕当然是说一个属灵的事，啊，就是在以前祭司在灯台上他去，点灯，他去服侍，他去，修剪那些灯盏，在现在主也在天上，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他在天上，他就在看着他的教会，他在，这个教会呢，不但只是这个不但只是2000年前老约翰的时代的教会，而且是2000年来所有属于基督的教会，甚至到了现在，现在主也在天上，他在灯台当中，他在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的聚会，看着我们的见证，主要评论我们。他要审判我们，他也要呼召在我们当中呼召得胜者，所以那个是一章19节里跟我们说约翰所看见的，而且他现在的事，现在的事是什么事呢？很可能他就说从约翰开始到教会历史历代的教会，现在在教会里发生的事，和还有将来必成的事，就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事就是主再来的年那一段时间将会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一句话一章十几节就跟我们说，这一本书里面包括了约翰所看见主自己他的形象，他穿着长袍，这个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穿金带等等，也看见现在的事，就是教会2000年在教会里发生的事情，也看见了将来必要成的事，将来必要成的事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这个就是一章十九节里刚我们提到的。刚才我们说到读启示录我们一定要在整本圣经的框架之下去读，这个不是单独的一本书，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其实虽然神用40多个作者写下了不同的书信，其实真正的作者都是一位，就是圣灵本身，就是神自己，他启示了不同的人，把神的话写下来。那圣经里他前后呼应，他能够以经解经。那在启示录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它就是这本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它里面隐藏了许多旧约里面的事情，旧约的经文。如果我们对不看不出这个事，就表示我们对旧约不熟悉。在这本书以启示录有404节，有278节是引用旧约的经文，超过了几乎大概是25本，旧约里有37本旧约37本书，有25本书是被约翰引用在启示录里面。而这些约翰引用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把原旧约里的一字一句，他不是把一字一句的去扩，不是把它去引用，而是他因着他对旧约非常的熟悉，当然这个也是圣灵的感动，他会引用旧约里面许多的物件、人物等等。而引用最多的书卷呢是有7卷，出埃及记用了22次，诗篇用了43次，以赛亚书78次，比如说在最后结束的新天新地，在以赛亚主耶稣700年前已经说了，跟我们说新天新地将会有新天新地，比如说在 在这个启示录里说到了千年国度，以赛亚主前七百年已经跟我们说有千年国度啊。还有耶利米书二十二次，以斯帖书四十三次，丹尼里书五十三次。有人说旧约的丹尼里书就是新约的启示录，新约的启示录就是旧约的丹尼里书，他们互相的彼此的解释，彼此的辅助，彼此的能够解释彼此之间里面的内容啊。在其实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里面其实所有的预言，圣经里很多预言的其实这个就证明圣经是神所写的，证明有神其实我们传福音其中一个我们常常提到就是圣经是神所启示的，里面有许多的预言，而且有许多已经应验了。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神，怎么可能发生？怎么可能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有预言，然后会在历史上会出现这些预言，不会呈现？而且它这些预言其实都有两个它的就是有两个焦点，所有的预言几乎可以归纳成两个焦点一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一次再来，比如说以赛亚书他跟我们预言将会有一个兆头，将会有一个童女怀孕他会生出一个婴孩出来，童女怀孕生出一个婴孩，七百年后就是主耶稣诞生在马槽所以那个圣经里的预言，一个重点是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有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说一件事，就是神经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重点，预言的重点就是主第一次来已经来了，而且所有的旧约关于主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第一次来的，那么主就证明主第二次来的预言也将会应验，刚才我们读的一章十九节，将来必成的事必定会成就，照着神所写下来的神必定会成就这个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敬畏他而且要顺服他因为神的话一出就不徒然返回，他必成就地图，以赛亚跟我们说的那么在众多的旧约里面，其中一本书刚才我们说但以理书是解开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刚才我们读了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他第九章里面他跟我们说了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呢就是这个就是七十个七的时间表这个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时间表，他这里有七十个七有七十个，一个七就是七年，所以有七十个七年就是六百四百九十年，所以他说在过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受膏者就是被膏的人，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被膏的人就是基督，那个基督将会被剪除，就是基督将会被钉十字架，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那个就是从耶路撒冷连接这个第二十五节说当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之后开始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就是尼西米建造城墙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城所以这里旧约有一个耶路撒冷，新约也启示录也有耶路撒冷，是不是新约的新耶路撒冷它全部的图画大部分都是旧约来的，约翰写的启示录，他这里跟我们说主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时间表，第一次来就是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二十六节说六十二个七加起来就是六十九个七，就是你如果你去算的话，从耶利米这个尼西米造城墙到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就是六十九个七， 所以那个是、主第一次再来。那么这里总共有七十个七，六十九减七十减六十九，还有一，是不是？我们说了一个七就是七年，所以还有一个最后还有一个七年没有还没有实现，什么时候实现呢？它就是六十九跟最后的一个一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就是我们现在的恩典时代，就是教会时代。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就是再来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个期会的预言会实现的时候。所以但以理书让我们看见大部分就是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的事情啊，你记得吗？但以理书跟我们看见那个巨像，他有 金头 银胸、铜腰，那个铁棒泥的脚，就说到了那个四个帝国，从巴比伦到希腊，到这个波斯到罗马，啊，都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再来，就是主耶稣来的那个时间表，啊，感谢主，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期，最后一个期在哪里去找呢？
启示录，
启示录，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找，那启示录就是跟我们说，那最后一个期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再翻回去，翻到去启示录。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点，我们就知道启示录里面很大部分跟我们说，就是在最后的七年，就是在这个恩典时代结束之后有一个七年，这七年圣经里大部分人说它是一个大灾难，有时大灾难也并定为三年半，因为在刚才我们读的但以理书里面，他已经跟我们说了其中的一些将会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敌基督他将会出来跟他们立约啊，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读的跟他们立约，然后三年半之后一半一期之半，他就会跟他们毁约啊，所以这个将会有一个人物，他是敌基督，他将会出来，他将会毁约，毁约了之后，他将会立约跟那个犹太人立约，然后我们今天不是，其实我们不是主要是讲预言，我只是想把启示录的一个大图画跟弟兄姐妹说，当会有一个敌基督他会出来，这个敌基督出来呢，就是启示录里让我们看见，在十三章，这十三章里面海中上来的兽那个兽就是敌基督。十三章有两个兽，一个是海中上来，一个是地中上来。海中上来的是敌基督，地中上来的还有一个是假先知。我们的神的仇敌撒旦，他很狡猾，他什么东西他都要模仿神有许多事情他是模仿神。你看当耶稣他是大卫的犹大的支派，他是犹大支派的世子彼得就跟我们说撒旦是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世子那我们知道圣经里启示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有父神、子神跟圣灵那撒旦他也是也是可以说三位一体的，他有一个撒旦，就是在十二章里面跟我们说有一个红龙，他说红龙就是以前的古蛇。蛇在圣经里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创世纪第三章有一个蛇，它是很古的很老的蛇，就是古蛇。十二章他就启示录十二章就跟我们说他是那个撒旦。而十三章里就有一个兽在海中出来，就是敌基督十三章里还有另一个兽在地上出来，他就是假先知敌基督、假先知、撒旦，他又是三个他就好像去模仿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现在我们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很快的我们去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启示录的大纲 对，我们就要分享启示录的大纲。那么就给大家一个概念，那以后如果神有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再去细读启示录。那我们在这一次的分章呢，里面分出了七个七，所以整本启示录可以用七个七来把它分段。有一些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它已经圣经里明说它有七个号，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有一些它你需要用一点的功夫把它从里面找出来的，那么已经有人做了工作，就把这些都找出来。其实七是启示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因为七是说到了完全。你知道神创造这个世界第七天他休息，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启示录里其实有许多的七，曾经有一个学者他找出超过100个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七，你是非常非常有趣。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去找，而且你可以得到许多的属灵的帮助。那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简单的把启示录的框架介绍给弟兄姐妹，然后把一些要点介绍给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要知道，不是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而是要知道神的心意在整个创造的世界里，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要得到什么，而我们在当中的责任是什么。究竟神要救了我们，他让我们不用去火炉了，那现在我们有没有责任，我们要干嘛？我们想至少我们今天结束了，我们会对这个事情我们会有比较明朗的概念。好，那我们首先我们去看这个分段里面第一个分段就是七个教会。七个教会是在启示录的，我先跟弟兄姐妹做一个大图画。启示录的就是当约翰看见了这个异象的时候，他不是在看见了一个好像人子的，在第一章里他看见了就是主耶稣嘛，这个主耶稣第一章里面，然后第二章里面他就看见他就有写了这七封的书信。而七封的书信呢的重点是说到有这个人子他是在这个七个灯台当中在行走，其实主耶稣就是在天上的圣所里面的一个图画，因为圣所里面有灯台。你的旧约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明白启示录，我们要需要明白旧约，因为旧约里面在这个圣所里面有一个灯台，那其实主耶稣就在灯台这个圣所，所以二章跟三章的图画是在主耶稣在圣所里面，他在圣所里面做什么呢？他在圣所里面服侍、观察、鼓励，也审判教会，也呼最重要还有他要呼召得胜者。那么第五章，那么他图画就换了。第五章，我们又看到一个事情，就是，第四章约翰说，从此，第一节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然后他说，下面他就说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看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所以第四章也出现宝座，宝座就是神坐的地方，在会幕里面神坐在哪里？他就是坐在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的那个约柜上面的施恩座，神就在他的他好像这人就坐在天上的宝座，脚就坐在地上的施恩座。他就是旧约里面让人知道 要人要跟神见面的时候就去施恩座，当然以前只能大祭司去，因为那个是预表的主耶稣，感谢神。所以四章就看主就从圣所进到至圣所，就好像祭司从圣所进到至圣所，谁能做这个事，只能大祭司嘛，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大祭司的预表。那第五章里就看见除了宝座他还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刚被杀的羔羊。为什么刚被杀呢？就因为主耶稣是那被杀的羔羊，就是那羔羊是有血的，羔羊是洁白的嘛，没有瑕疵的羔羊，可是这个羔羊是有血渍的，他是被杀过的。那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我们就知道那被杀的羔羊。我们约翰本身他说，约翰跟我们说，约翰你看约翰福音，他说看了神的羔羊，就是那个施洗约翰跟我们说看了神的羔羊，那个神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羔羊是刚被杀过的。那这里我们就回想到主耶稣他被上十字架，他被钉死之后，他第三天正如他所预言的他复活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最后40天之后，他就升上高天，有许多的他的门徒看见他升上去，所以他从橄榄山上升到云端，云之后就不见了。不是有两个穿白衣的人出现，你们望着上面他看什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里第一章跟我们说的。那么他们说主怎么上去也会怎么样回来，其实他就跟我们说主怎么离开，主也怎么会样会再来。因为是那个两个人跟我们说，他可能是天使，可能是人。那主从橄榄山升到云端，他之后他去了哪里呢？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没有跟我们说，可是在启示录里他就跟我们说了，他去到哪里呢？其实但以理书，你翻开但以理书，他就跟我们说那个驾云降临到宝座，他就坐在云，在云上，他就一直去到哪里，他就去到宝座。所以根据但以理书，主耶稣上了云端之后他就去了天上的宝座。那天上的宝座发生什么事呢？所以约翰就在启示录第五章里跟我们说天上的宝座发生什么事。天上的宝座第五章里，这个那被杀的羔羊就手里拿着那个数卷，他站立这第六节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的，有七眼跟七角跟七眼，就是神的七灵风差遣往普天下去。这里我看到这里有七个角跟七个眼，就是神的七灵，神的七灵就是圣灵，七灵受到圣灵的奉满。那他说这个圣灵被差遣往普天下去，当主耶稣升上天的时候，可是主没有留下我们不管，主说我去了必会派一个保惠师来，另一个保惠师来，在约翰福音里跟我们说。所以当主耶稣升到了宝座，在云到这宝座的那个尽头，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的尽头。上了宝座之后，圣灵就好像膏抹神就膏抹主耶稣，主耶稣被膏抹，好像以前的旧约被膏抹的君王要坐在宝座上，他要被膏的嘛，好像大卫王他要坐宝座，他不是要给撒母耳膏吗？主耶稣现在也是，他因为他成就了神救赎的计划，他被膏成为君王。被膏就是圣灵降下，然后他坐在宝座上。主耶稣登上宝座，那圣灵就降下，从高中主耶稣的头，就好像这个诗篇里一个图画，拥有浇到他的头，亚伦的头上，浇他的胡须到他的衣襟，圣灵就从天上的宝座一直浇灌到地上，所以地上你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就看到五旬节圣灵从上到下降下来，教会就要这样子开始。那教会在下面开始，在天上发生什么事呢？在天上就发生了敬拜。他说千千万万的天使 24个长老在那边唱敬拜，敬拜羔羊。他说五章的十二节，大声的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多的不可想象的天使，大声的唱，成卑下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称赞。约翰说，他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一切被造物之物，他说，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和就说阿们，长老也俯伏在他桌前。所以这个就是天上发生的事情，因为主耶稣他成就了救赎，他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他复活，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罪恶，他战胜了仇敌，他现在坐在宝座，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那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但他是坐下来，因为他工作做成了，可是另一方面，他是做王，他以王的身份，他是坐在宝座上，可是他以祭司的身份，他是站着的，他是站在灯台七个灯台中间，因为他还要服侍教会。所以主耶稣他曾在服侍教会，二章三章是很重要的经文。二章三章里就说到这七个教会的难处，除了有两个教会是没有被主责备的，一个就是第二个教会示美拿，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前面数的第二个教会，第二个没有被责备的就是后面数起的第二个教会，叫做腓拉铁非。那在这个七个书信里面，我们要学到的是什么呢？这个七个书信里，你至少我们可以用四个层面去了解这个什么，这个层面都会对我们有帮助。第一个就是当时这个教会不是虚构的，刚才我们说这个南 Ramsey 的这个学者，他去考察考古，而且今天其实你还可以去这些废墟了，他们已经是你可以去参加土耳其的旅游团啊，去启示录七个教会你也可以去啊。所以第一个了解的层面，他是写给当时的教会，当时的教会就有这个问题，就有撒旦议会在教会里，就有撒旦的座位，就有这个他们就失去了起诉的爱，他们有那个淫妇耶西别用一个异端来教导神的儿女有世界问题，当时有所以这个第一个理解的层面就是当时，就是第一个世纪的时候。第二个理解的层面就是历史历代两千年来的教会的类型的属灵的情况，就都可以用这七个教会的其中一个来代表这个教会的情况，就是我教会你究竟是不冷不热，还是离弃了主的爱，还是愿意为主受苦这个或者为有一点力量都愿意跟随主究竟教会的属灵光景是什么？历史历代的教会都可能是七个教会里面的，可能是一部分，可能有我们可能是百分一半像老底家，另一半像以弗所可能是这样。它基本上就让我们看见教会，我们对一对照我们教会属灵的光景，再看一看启示录自己我们检讨，我们要好好的在门面前认罪悔改这个是启示录这个七个教会里的书信的第二个看法。第三个看法是第三个看法说到了他每一个教这个七个教会，他既然是列出了神在整个恩典时代里教会的发展的一个蓝图，一个时间表这个是一个预言的部分，就是从主耶稣升上天上五旬节开始教会诞生，到现在到主再来这段时间教会的这个历史的时间表，就在这七封书信里面。那在这里其实我打给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在这个大纲里面这个七个教会，如果这个七个教会因为它的排行都是已经排好的，从 以弗所到斯美就斯美拿到别加摩推拉推拉到沙迪菲拉坦菲到老底家。如果你那个次序不对的话呢，如果你换了任何一个次序，它都不能对照两千年教会的历史。不过圣经里的次序就是刚刚对好了两千年教会的历史，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这个是神的计划，要让我们看见他救赎的计划，他在教会里一早他已经预言了这些事情我们去看一下，当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这个我们只是点一下弟兄，我做了，我们有这里有一个表，主在每一个教会里都说了七件事情，这七件事情说一个主的称呼，主他在第一章里的称呼，第一章不是约翰看见主吗？他看见他主的描述，主他会用选适合刚刚好配合那个教会的难处的描述来去描述自己，在每一个教会里面，这个就是主的称呼。然后第二个就是对教会的称赞，第三个是对教会的责备。刚才说了有两个教会是没有被责备的，就是斯美拿跟菲拉铁菲。第四个就是跟他们的劝说，第五个对教会的谦谨警戒，第六个忠告，跟第十七个应许，他对每一个教会的得胜者都有应许。那么所以在以弗所这个教会，他的问题就是他们有许多许多被主称赞的，他们很勤力，他们很忍耐，他们很有行为，他们能够分辨假使徒，他们很棒。可是他们缺少了一个东西，是主责备他们的，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就是他们有了许多教会里的活动，许多教会里的行为许多基督徒该做的事，可是他们失去了与主的爱。他们可能懂得圣经，可是他们已经不懂得，他们不认识，不再爱他们的主这个是教会第一个教会开始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个世纪普遍教会的光景。那么第二个教会斯美拿，斯美拿的意思就是这个受苦的意思斯美拿受苦，这个教会是没有被主责备的，他受到了极大的苦。他说他对主对他们的评语是主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要受患难时日，你们要致死忠心，我就必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这个我们放开教会的历史，我们就看见当约翰过后不久，一直到康斯坦丁，就是那个把基督教合法化的那个罗马凯撒皇，有两百多三百年的时间有十次教会受到大逼迫，这个逼迫是非常残忍的对那些罗马政府非常残忍的对付基督徒，把基督徒绑在棍头上棍子上烧他，叫基督徒把基督徒丢进那个斗兽场去被喂这些野兽他有这个受逼迫的年代当中这些教会的光景，他们至死忠心，他们宁愿被野兽吃了，他们也不认耶稣没有复活，他们也不认耶稣不是主，他们至死忠心在这个年代主而到第二跟第三个世纪就有教会的一个历史的成长的写照。那么第三个教会是什么？别加摩。别加摩的教会，就这里别加摩的意思是联合或者是结婚的意思，联合那别加摩的他这里说他们是顺从了巴兰的教训，他巴兰在旧约里面民数记，他就是那个贪钱的先知 啊，那巴拉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他就心里想到钱，啊，他就是一个因着钱被世界吸引，被这个权力吸引是的人。那你翻开教会的历史，从康斯坦丁立让这个基督教合法了之后，原本是被逼迫的，被丢在斗兽场，被野兽吃的基督徒。现在如果你是说基督徒，他会给你衣服穿，因为康斯坦丁他也是基督徒，他会封你做某某军队的官，他会给你政府的官职做，他会给你钱，他会送你面包。所以做基督徒从会被钉死之下突然间变成有好处，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做基督徒了。可是这个基督徒你要画上括号，他这个基督徒是因着他有好处，不是因着他相信耶稣基督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因着要得到做到那个官，他是基督徒啊，那么他就有好处啊。所以这个说明了教会的这个巴兰的教训啊，这个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从这个康斯坦丁年代开始，差不多到五六世纪啊，这个就是与世界联合的这个光景。下一个教会就是推亚推拉教会。推亚推拉教会说到了耶洗别啊，就是有一个淫妇，旧约有一个淫妇，她引诱以色列的王去犯淫乱去拜偶像。他说这个耶洗别也在这些这个教会里面这里他特别呢对应了在这个从第六世纪开始一直到十五世纪这漫长的一千年，是可以说是教会的黑暗时代。因为这个黑暗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里一个原本是忠心跟随主很简单的以信主的信徒来服侍主来聚会的一个主的教会，竟然变成一个与世界并且变联合与宗变成一个宗教，它里面出现了这个天主教的制度，里面原本是每一个教会都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教会里面可以读考查考神的话，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可以直接的面对亲近奉主耶稣的名亲近神。现在他出现的叫这个天主教的制度，你不能亲近神，你不能向神悔改，你要见过神父你要得救吗？你买赎罪券你要得救吗？你来望弥撒。就是对于天主教来说，你得救是因为你拜饼，因为每一次拜饼就是把主耶稣再钉十字架你要得救，你不可以上圣经，现在我们感谢神，我们手里有圣经，以前的圣经是锁着的普遍的信徒不能看的，你打开看你也不会，因为它是拉丁文你看不懂。在如果有讲道的那个神父，他讲的话是拉丁文，大家都听不懂圣经是锁闭的。所以这个是有一千年的年代，是黑暗的年代。那下面的那个年代就是到了撒迪的年代。在撒迪里面的年代是直接跟改革宗教改革年代对得上，因为宗教改革这些马丁路德加尔文他这些他们被神兴起，他们看见他们读圣经，他们就看见不对不是我不是望弥撒而能够罪得赦免，我是因着信耶稣因信称义，我不是买赎罪券。那个时候他们在建圣彼得大教堂，你去罗马你就看到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在梵蒂冈何等的雄伟他是用了许多人欺骗了许多人去卖这种赎罪券，来去捐款，来去建造这些雄伟的教堂，雄伟的建筑。现在这些 整个以前呢黑暗年代留下来的这些雄伟的教堂，现在许多的教堂都是空的，在欧洲里面都是变成旅游景点，可是神不在里面，只是去看，哇，这个设计很好哈，这大家都去变成旅游的景点，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神兴起，这个马丁路德这些人，这些神的仆人，他们看见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们就改变，他们就这个改革啊，这么就恢复圣经里面的真理，那么也把圣经里面打开，让大家鼓励大家能够读圣经。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最后也翻去英文大家能够直接的认识神可以跟神祷告，不用经过神父，不用经过中间的一个人因为神在教会里慢慢做恢复的工作。可是这个斯美拿不是，对不起，沙迪却是神给他的主耶稣给他的评语是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所以慢慢慢慢的，这些改革的宗教也变成宗派，变成使臣，变成仪式，变成仪式化，变成一种礼仪礼节，变成一种生活模式慢慢的离弃神，只有名可是没有实际。有大教堂，有牧师，有圣品人员，有不同的基督，好像这个外面的有的东西全部都有，可是里面离弃了神，他说里面没有了这个活的生命，外面是活的就是这个里面却是死的。所以他就说了教会从十五世纪一直到十七世纪，那么下面还有一个教会叫腓拉铁非教会，这个教会主一点都没有责备他们，全部都是赞许他们。菲拉铁菲的意思，美国现在有一个城市叫菲拉铁菲城，菲城，菲城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所以这个这里这个时期十八时期，教会十九时期十八时期，是一个整个教会历史是最兴旺的时期。那个时候教会开始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以前的教会都没有传福音了，他们都是没有出去，现在开始他们出宣传宣教士弟兄姐妹开始去世界各地传扬福音，而且神兴起了许多爱神的仆人，许多能够愿意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神的人，也兴起了许多圣经的教师他兴起了许许多多的这些属灵的人，让教会不但是在把福音广传根基扎稳，而且在真理上能够根深一层的认识主。他兴起了许多的圣经学者，有许多圣经的解经书，有许多的圣经的真理，就在这段的时间被恢复许多的亮光就在这个时候被恢复这个比如说这个有在英国就开始了有一群的教会，他们就开始简单的去聚会，就分享神的话，彼此相爱之后就教会其他的人就称他们为弟兄会，因为他们中间就是以弟兄来称呼，他们就彼此相爱，他们不喜欢这些外面繁俗的这些宗教仪式，他们愿意简单的来到神跟前彼此相爱，他们打开神的话，他们愿意寻求神的心意所以那个时候是描述了腓拉铁非的一个丰盛的这个时期。可是很可惜慢慢的教会又开始冷落当然每一个年代可能就有这个教会，可能每一个年代它都有参加的，不过这个是一个大图画，大图画来说这些教会能够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现在到了二十世纪到了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是主给他们的评语说，你不冷又不热，我巴不得把你们吐出去。他以为他什么都有了，主觉得说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好像现在有许多可能有一些教会什么都有了，有了大教堂，有了许多的许多的服事，许多的 什么好像基督徒应该有的施工啊都有，可是那些基督徒却是不冷不热啊，我就是基督徒了，好像对主他没有一个热心，他没有去追求主，没有爱主，他去一个可有可无的这个心态啊，所以这个就是最后末世的年代。所以这个七个书信让我们看见这个整个教会历史的一个时间表，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每一个教会主要做一件事，就是他都呼召得胜者，就是说在每一个荒凉的时代跟每一个有问题的教会，其实每一个教会都有问题，神要呼召一群愿意跟随他的人，愿意分别为圣，愿意付上代价，愿意跟随主，愿意忠心于主的信徒，那在这个书信里面就称他们为得胜的，然后每一个得胜的神都有一些的应许给他们。好，现在我们就用下面几分钟，我们就把以下启示录的一个大纲给弟兄姐妹，因为我跟弟兄姐妹说了，这个只是一个大纲啊。那以后如果神有恩典，我们可以仔细的去查。那究竟我们怎么明白？刚才我们说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因为第四章是说到神的创造，第五章是说到主耶稣被杀升天之后到了宝座，那被杀的羔羊，那个千千万万的天使在敬拜我们的主。那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十六章，就是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碗。那如果你看这个表的话，七个印就是这个七个印跟七个号，这个七个碗具体是什么事呢？他们是怎么？它是七个印。如果你打开一个印，一个印打开的话，打到最后一个印，你打开来，第七个印，你打开来里面就是七个号。如果你打个七个号，你吹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六次，你吹到第七次的时候，圣经你就给我看见，它就是七个碗，你要有这个图画，你就会比较明白。那它是分布在圣经里的第六章，第六章就是七个印。那么，第八、第九章就是七个号。那么第十六章就是七个碗，那你就看见中间是不是有一些章节，是好像在这些七个号、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外面，它其实在这些事情发生的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在第七章，说到了这个，启示录里有两批的144,000人，一批在七章，一批在十四章。第七章的是说的这些以色列人最后都蒙恩得救信主，第十四章里又有一批，那些是不管羔羊去到哪里，他们都忠心跟随的，他们就是得胜的人，那些都得胜者，他们就在十四章里面就在这个。在唱这个新歌啊，唱这个新歌，就是他们在那边赞美神。那所以第六章是六个印，第七章是十四万四千这个以色列人。第八、第九就是这个七个印啊，对不起，七个号。那么第十就是，那么这样吧，这样我们简单再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启示录是不是有22章？
对，
其实你可以把它切成一半。这个可能比较容易明白，我不要讲的太复杂了。就是22章你把它切成一半，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是一大段，第十二章到二十二章是第二大段，和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是说到，其实如果你去看最后一个，我们去看第十一章。到十一章其实已经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是前面的一半，十二章到最后是后面的一半。我想跟弟兄姐妹指出来的就是，当那个号，我等一下我去翻一下，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我想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这个是第七个号，是不是？所以七个号吹完之后，这里就说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就做完直到永远永远。其实这里他其实是可以他其实是可以说是结束的。所以十二章到二十二章是描述一刀就是六到十一章里面的细节，六到十一章是一个大纲，十二章到二十二章是里面的细节。你可以这样子去了解，因为你记得那个号，那个印，第七个印是第七，这里面就有七个号，第七个号里面有七个王。所以神他所要做的是什么呢？神所要做的就是在荒凉的教会里，要许多人荒凉不冷不热的光景时候，神要呼召得胜者，就是那愿意羔羊不管你去到哪里去都要跟他们都愿意跟随的。我们去看十四章的第四节啊，十四章的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人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
圣经里说到同生同女同生，就是说到圣洁，保持自己的圣洁，因为我们要将要许配教会，是预备心腹，基于这一层心腹许配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里他说无羔羊无论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的人，就是主耶稣去到哪里我们都愿意跟随，我们去跟随的不是人，不是制度，不是任何的东西，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就要在呼召，在教会里呼召愿意跟随他的人就是得，就是二章三章里所说的得胜者。当这些人神呼召教会这些人就得胜者呢，得胜者就神的心意就借着这些弟兄姐妹能够让教会成长成熟，最后教会成长成熟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因为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教会是一个心腹，是吗？那个心腹可是他还是预备自己，因为他还没有成为新郎的心腹。其实教会其实是将要成为心腹，因为教会在准备自己，当教会成熟了到了一个程度，就是他就会与这个新郎就结合。那个就是启示录十九章跟二十一章的图画啊，这个就是神要做的。之后呢就这个恩典的时代过去，然后就会有七年的大灾难。之后呢就是千年国度，就是二十章里面的千年国度。 千年国度就是有一千年神在地上有一个完全公义的一个世界，因为那个时候仇敌撒旦已经被捆绑在这个无底坑里面，他会被捆绑一千年，一千年之后他才会被释放出来。在这一千年里面，得胜的人就与基督一同作王，掌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千年之后，这个仇敌再出来，那最后他就的结果，二十章的最后，他就被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跟假先知跟这个敌基督一同的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那么仇敌就永远的被捆绑在那个地方。那么之后就是神就会审判，就是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二十章的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这个是给不信主的人的审判，因为信主的人有另一个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就是被主被之前教会会已经被主提起来，主将会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根据基督徒对主的忠心有不同的赏赐。那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名字他说没有记在生命册的就被扔在火湖里面所以就是这些不信主的人就会被扔在火湖里面。之后圣经里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新的天跟新的地，这个新的天跟新的地怎么发生呢？就是彼得跟我们说的，他说神将会用火把这个世界毁灭，他就是他说这个，所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这个宇宙将会完全被神创新，神会有新的天跟新的地。所以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里面有描述到这个新的城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普通想象的天堂，而他用一个物质的物件来跟我们描述，因为我们可能我们是不能够用语言或者是我们能了解的能力是能够有限这个二十章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里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新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城嘛，这是一个城预表了神与人同住的地方，说到了神将会在神说的话是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神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再没有死亡，也没有悲哀，没有哭泣，没有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要过去。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证实的。然后他说，他对我说都成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七句话，其中一句话他最后第二句话他说成了，就是主耶稣的救赎计划成了，感谢神。然后主耶稣这里他说都成了，就是做到现在主永远的计划成了，就是教会完全装备整齐，成为一个能够配得作为基督心腹的教会那么这样子的话主就会再来那么千年国度就开始，然后之后就有新天新地，这个新的天新的地但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泣，神与人同在这个是一个极荣耀极美丽的一个光景，是我们的盼望他这里描述了许许多多，我再分享一些给弟兄姐妹。他说在二十二章的三节，他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要服侍他。有一个肯定的，在勇士里面我们不是整天只是在唱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当然那个是我们极愿意也极高兴的事，不过这里跟我们说他的仆人要服侍他。我们现在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服侍神？因为我们是在训练 培训，因为在勇士里面我们将会服侍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他说他要见他的面，就是神要与我们面对面，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头上，就是说我们将会 被磨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他不再有昼夜，他们不再用灯光白日，因为主要神他要用光照他们，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的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最后启示录的结束，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的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二十二章的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请
证明这事了，说
是了，我必快来。
阿们。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
阿们。好，我们有简短的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看见了主你荣耀的计划，我们俯伏在你主你的座前。主啊，我们知道主你现在在教会荒凉的时代，你就在呼召得胜者，你愿意教会能够装备整齐，能够推出你的再来，主能够建立在地上建立千年的国度，见证主你荣耀的计划，也催促主你新殿新地的来临。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就能够看见一点主你永远的心意。主啊，愿意我们不但是听见，也愿意我们要顺服主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得到主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成为主永远旨意能够完成主你在我们身上所立的旨意。主，让我们能够还没有信主的能够蒙恩得救信主，而信主的让我们能够愿意跟随主，能够摆上，愿意我们能够顺服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愿意跟随，好让主你的心意成全，好让主你能够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让新城耶路撒冷能够同天而葬，好让神你能够神的帐幕在人间与人同住，你做我们的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渴慕你的再来，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